事项第八案情和桌上的纸本资料，是有关113年医院走廊化微生物制剂管理及感染管制品质提升计划。请看说明第二点，本项计划今年有专款2.25亿元。那第三点，本署在2月20日有邀请台湾感染症医学会，还有疾病管制署一起来召开相关的沟通会议。那会议决议如下，包括第一个奖励的部分是以医疗院所为对象的奖励规划，那会分别订定不同的指标积分，包含第一个会限定参与医院的资格，要医院评鉴的感染管制章节是属于合格的医院。那第二个是过程面的指标，主要分为下面的四点。第一个是医院的总病床数，每多少床设有一名专任的感染科专科医师，那就定了不同的积分。那另外医院如果是急性一般病床200床以下，那设有专责的感染科医师，不管他是专任或支援，都予列级三分计。那第二个指标是管理阶层对于感染管制人员定有揽才、育才跟留才相关的计划。第三个指标是管理阶层定有管理计划跟内部的奖励机制，要拨补相关的奖励给感染管制师。那以上的八股二跟八股三正在麻烦感染症医学会不去到提报的计划格式，让医院未来申请的时候有所依循，也并请感染症医学会协助审查符合资格的医院。那第四个过程面的指标呢，是一个疾病管制署的一个台湾医院感染管制与抗药性监测管理系统，称为 TSS， 它里面有一个抗药性模组的参与度，它依照不同的参与比率定有不同配分。它以上是属于过程面的指标。另外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于结果面的指标，包含有下面四个。第一个是全院的重点监测抗药菌的占率，那里面会观察5个重点的抗药菌，它如果有下降的话，依照不同的下降比例定有不同的配分。那第二个指标是重点监测抗药菌的感染密度，那里面会分为全院跟加护病房，然后一样是针对5种菌的感染密度予以监测，那不同的下降率有不同配分。第三个是医疗照护密度的医疗照护的感染密度，它一样会分为全院跟 ICU， 它会观察是否在95%的信赖区间高标以下来定有不同配分。那如果没有达标的话呢，会以0.8来计所有的奖励。那第四个是有关高度管制性抗微生物制剂的管理成果，它就会去计算它的 DD 跟 DID 是否跟机器相当或是有所下降，定有不同配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第阿拉伯数字四的部分会考量医院的总病床数给予不同的权重加成，它权重分配呢在考3/8-3页的上方，会依照不同的病床数定有不同的权重介于1-3之间。那第二个会提说奖励金要支付给付一定的成数给感染管制师或相关的人员，那我们这边初算预算大概可以让一分有5000点左右为上限，那到时候会依照实际各医院达成的积分来计算到底实际每一分奖励的点数是多少，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关高度管制性的抗微生物制剂相关的评估量表，那这个也定有参与医院的资格，要符合下列3个条件，那给各位代表做参考。那第二个，执行人员资格必须要有专任的感染症专科医师。那第三点是照顾的对象是严重感染症的住院病人，那在计划里面定有相关的操作型定义。第四个是量表评估时机，第一个是使用这种高度管制性的抗微生物制剂之前，那第二个是使用这种高度感染性抗微生物制剂的期间，每周评估一次。那我们这边规划是满7天的申报一次，支付点数是每次1000点。那一样是要给付一定成数以上给感染症专科医师。我看到考84页，这边也一定有关键绩效指标，包含全院重点监测的抗药菌占率、感染密度，还有相关的医疗照护相关的感染密度，还有管制成果。那本项的财务预估呢？第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这边只能用初算，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全国实际达标的比例。我们推估，依照刚刚也依照不同的病房定有不同的权重来计算，合计这个项目大约会支出1亿。那另外关于评估量表部分，我们参考了感染症医学会，有针对这些药品的使用量来做推估，大约支出2.2亿。那合计的预算是3.2亿，超过专款预算的话，会以浮动点值来计算。那因为这个案子里面有很多的指标，那我们也希望减少医院重复填列的行政作业，所以我们会跟相关的私塾来做资料的借接。好， 那本案如果有过同意的话，我们会提到最近一次的共同领域会议做报告。以上。
好，这个等下科医学会有没有要补充？对，王理事长。
署长还有各位大家好，那我是台湾感染医学会王慧仁理事长，那我们是王建贤秘书长，那还有台湾管制学会陈义军理事长，还有秘书长戴明秘书长。那关于谢谢这个提案提到这个会议上来讨论，那我先就刚刚先就医院协会它有三个意见的意见，那我先回复医院协会的三个意见。第一个就是说希望2200张床以下的医院那兼任的该科医师也可以算，那所以我们在里面加入的就是兼任的该科医师也可以算进来医院的奖励。那第二个就是支付我们里面原来写是支付80%给感染管制师感染管制的人员那医院协会建议是不要写这个陈述了所以把陈述要去掉那但是我每一次都认为那如果没有写陈述的话，那对于这些努力付出在这些指标的工作同仁医院的工作同仁感染管制师可能不恰当因为到时候医院要怎么分可能都没办法掌握了那所以我们从80%调到50%50%那希望这50%能够给这个参与相关的人员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希望列入200张床以下没有加护病房的一个这些感染的一个指数和指标那因为会这个有加护病房的对感染管制需要花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心力所以我们意见可能就是还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加入这个加护病房但是其实在全面性里都加入了所以对整体分数来讲差异不大所以我们就还是维持没有加护病房的目的就是在全面的一个那刚刚在这里面报告的有一个就是由安心学会提出这个管理第一过程面的指标有2跟3那我们会再提出这个审查的标准那再来就是各项第84那个关键性指标的这个各项指标成果目标指导给安全医学会提供那因为我们这个感染率感染病的感染密度这个其实是自己跟自己比是最好的因为你跟人家比或是定一个目标值那到时候就是你这家医院快要到目标值的时候它可能就不监测了所以整个监测的数据就全部都失真的那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写的都是跟前一年去做比较那所以说如果说要有目标值我们按现在也没有那所以说我们去3到6个月以后这个当这个计划进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那再看看情况出来的这个大家的数字到底是多少那有办法看出这个大家的感染率感染密度到底是多少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有一些指标其实是不管是 CDC 也好或者是健保署也好或者是医生会也好一般都有办法来提供那请就是说在请各位长官这个单位长官能够来协助这样吧
好谢谢陈义军医师有没有
谢谢署方的支持那也谢谢多年前健保署跟机关署跟医测会跟医界大家联手的时候对抗药性的菌落以及台湾是有漂亮的成绩但是近年 应该说我们做得到，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成果展现出来，所以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那能够透过健保给付制度的调整，让我们医界能够再度做一些努力，那也希望说小小的投资能够减少抗药菌，因为抗药菌所治疗的成果是很可怕的。那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国际上都是缺乏药物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小小的投资，那能够再度让全国一起来努力来减少抗药菌，然后去追求健保的永续经营。那也在这边邀请各位委员跟组上的长官给我们一些指导。那我们两个学会其实多年来就是只会做事不懂健保，好，那所以过去也产生一些危机。那我们在做感染管制的时候都没有相关的健保给付，所以我们常常在跟医测会跟疾管署在检讨的时候，就说几个医院的努力明明是成功的，可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全国的各医院大家一起达到呢？后来很多的基层的反应才知道说，这个投资其实大家都是做功德啦，所以很难把这样的成功的经验推到全国，所以很期待说有今天这样的健保的给付，从结构面、过程面，然后以及推动的市场上面能够有所进步。那感谢大家。
好，谢谢。这个计划的第一个部分有关于这个医院的感染管制的奖励规划，也采纳了医院协会的建议嘛，好让它扩大参与，那么让这个200床以下可以用兼任的这个感染科医师来协助执行啊，我想这个就会符合我们这个感控，是全体的医院大家共同都要参与，才能够对这个环境有所改善啊，所以我想已经修订了，那自己奖励的方式也做了一些调整。那指标的部分我想第一年开始啦，所以我们也会去收集各个医院的信息，那但是基本上在关键绩效的指标还是自己跟自己比的，因为各层级的情况可以可能有所不同。好，跟本来不晓得还有没有内容，好，安尼的记得我斜对面的，好，谢谢老师，好，然后再来右手边。
我是建议说这个急性一般床200床以下是就改直接改成地区医院，因为就算地区医院它的急性一般床超过200张床，事实上可能是这样的，举例来讲，我急性一般床有235，但是其实在床率就是不到150，那我们地区医院很难找到专任，但是确实有资源，那我们也很努力做，所有的那个感染学会的每一个班的我全部都参加。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边是不是就那个可以改成地区医院，那就好了，不要写说床位250张床以下，
就地区医院如果是地区医院，我是都是建议用249张以下。那地区医院现在有一些地区院好大，你好各有像地区院嘛，二三七八省的地区医院啊，那个他应该要用专任，就应该专任了。那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医院评鉴的要求，是250床以上要申请区域医院嘛？如果是符合地区医院，那我们用249张以下这样子。不晓得那个王理事长、陈医生可以接受了我们就把这个200床以下可以兼任专任或支援的，我们把它改成249床以下这样。好，谢谢。来这边那个护理学会，
谢谢。护理学会代表第一次发言啊。我很肯定这个专款的这个案子那在考81的这一页的最后阿拉伯数字括号3的一个这个奖励规划的过程面指标的部分那我是很同意说，这个奖励计划里面管理阶层应该定有管理计划及内部奖励制度。但是后面呢，提拨奖励予以特定的3类的人，我是觉得这个范围比较狭隘一点，所以我建议呢，这个奖励计划只要有奖励制度，然后提拨奖励到对感染管制有成效的团队成员就可以，否则这个计划看起来奖励制度跟奖励机制呢，提拨给感染管制护理师、感染管制检视跟感染管制专科医师， 那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毕竟能够改善一个单位的一个感染率的部分，应该是很多团队成员一起努力的。好，以上就。